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骆驼你好啊，上次多蒙骆驼兄相救啊，我们才把这个所罗门讲到最后啊，说出了这个谜语，什么一个小城啊被大君王围困啊，结果城里面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啊救了那城，可是虽然如此他仍然被藐视啊，人也不听他的话，这个叫做有一个智慧极其广大。哎，骆驼兄替我们解出来了，原来讲的就是主耶稣。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哎，早就应该被围困被消灭的，但是这个城被救了我们都不晓得。哎，所以这个是他的到了第九章几乎是下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据他看，据所罗门看，日光之下最广大的一个智慧是这个智慧，对吧？
嗯，
那接下去他会说什么呢？这样是不是就结束了呢？
十七节，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
嗯，
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
嚯，这些话又怎么连起来的？这个一个罪人败坏许多善事，是不是应该跟第十章第一节继续接下去？死苍蝇是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
应该
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
嗯，
往下就比较像什么？比较像箴言呢，对不对？
对，
这个广大的智慧作为前面的结论，然后他就开始比较。在这个智慧之下呢，人就被分成两种了，对吧？
嗯，
一种叫做愚昧的，一种叫做听从智慧的。
嗯
嗯，然后他再开始劝我们，那这些劝示的话，就是像箴言书里面所说的第十七节这个话怎么说呢？
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
嗯，
和掌管愚昧人的喊声。
这个智慧人是单数的吗？你能看得出来吗？它的英语里边
是复数，
那这个复数指的谁呢？因为前面那个城中的智慧人，贫穷的智慧人显然是一个单数嘛，中文都特别讲一个，对吧？
嗯，这个就不是指前面那个单数那一个智慧人，一个贫穷的智慧。
那是指的什么？
那这个是不是所有的认识了这个贫穷的智慧人，或者是得着这个智慧的？
对对对，就主耶稣从先知的书上反指着自己所说的话，也包括所罗门，包括摩西，
对，
众先知，这个是智慧人啊，因为圣经一切的话是给这个啊被人藐视的智者，就是讲到主耶稣啊，
嗯，
替他做见证的。但是你要听他们的话呢，一定要干什么？在安静之中听，对吧？
嗯，
与他相对的叫做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或者是掌管愚昧人的吆喝，这怎么讲？
一个是智慧人的言语，他不是这个吆喝，你要安静下来才能听得到。
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当你周围有很多噪音的时候，它可能就被掩盖。
嗯，你要怎么样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
你要安静下来。
啊，对对，我们在这个学音乐演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诀窍，但是这个不容易做。
嗯，
你要让全场的观众听见了，要知道怎么样去演奏那个最弱的声音。而这是最好的声音，出名的钢琴家，对对，他很多人都晓得，他就选钢琴的时候，你不是要看他敲得多大声，而是看他能够弹得多么弱，多么柔和，多么小声。你越小声呢，底下的人就越安静，他要专心听你。
是，
所以我们为中国人讲说，哎，全场一点声音都没有，鸦雀无声，对吧？鸦雀无声很有意思，他为什么不讲别的？那为什么鸡鹅无声也好？对吧？他本来出生的都叫做鸦雀，是不是？英语是讲 真掉在地上都能够听得见，因为大家都在仔细的听，你得在这样的安静里面听他，因为他的声音是安静，十字架是安静的，耶稣为我们受苦受难是安静的，他那个时候讲完的话记在圣经里面，他就是安静的。
是
啊，这个安静呢与什么东西相对呢？
愚昧人
啊，愚昧人的吆喝。所以愚昧人的吆喝跟十字架的安静比起来是很像什么东西？一个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没有声音了。
嗯，
他说成了，没有声音了，对吧？因为他已经做完了，他已经说完了，这个是你要在安静中听的。但是愚昧人的吆喝就像什么东西？是愚昧人的吆喝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个是吆喝，这是没讲完的还要做的事情，对吧？这叫做吆喝，
大声的吆喝，
哎，想尽一切的办法去证明进化论，想尽一切的办法说没有神，没有神，这个都叫做
嗯
吆喝，那就是愚昧的。而且是什么叫做掌管愚昧人？就是掌管愚昧人是什么？
掌管愚昧人，他是指这个愚昧人，他哎哦，掌管所有那些愚昧人，哇，
骆驼的亮光又来了，撒旦。
就像今天我们这边这个政党要把这个国家带上这种越来越愚昧的道路。那个掌管这个政党的这个，
嗯，
就是那个
加拿大。你在讲加拿大，我知道你一定是在讲加拿大，你不是在讲别的国家。
对，我就在讲加拿大。对，
对，掌管愚昧人，这总是有头的。
对，
这愚昧人呢，都有群众领袖发起一个运动，其实他们自己又背后又说受到更深的黑暗的力量的掌管，对吧？中国的人民站起来，这种东西叫做吆喝，这是叫唤，去鼓动你。叫你不要再安静，就不要去寻找那个隐藏的珍宝、
嗯、
隐藏的智慧、
嗯、
也不要像所罗门这样，因为他说他要专心去寻找，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寻找，最后他看见这个智慧、
嗯、
与这个绝对相对的就是掌管愚昧人，我们还在找，好像这个智慧没说话一样啊，在乎我们的努力、
嗯、
在乎我们所造的事，在乎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学说、
嗯、
啊。我以前看过，可能不久的节目之前也才讲过，就是主张创造论的人，他们画了一个漫画，很有意思。有一个老师在上课，他讲历史，这可能已经到了二三十世纪去了啊，不知道多少个世纪。他说，他们二十世纪的人曾经相信我们是猴子变的，这全班就哄堂大笑。
嗯，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愚昧人的吆喝中间呢，大家都觉得好像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谁要是停下来想一想，就觉得这实在是太荒唐了。
对呀、
啊，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啊！又是讲到前面那个救了那个小城的人，就他突然又讲了一个罪人能够败坏许多善事，尤其他加了一个但、
嗯、
就表示两句话是相对的。就什么叫做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对呀、啊，你既然是这个救了这城的智慧，那这事情已经做成了，你怎么败坏他呢？
他前面在讲这个智慧很广大，这个智慧很有能力。
嗯，
虽然这个人很贫穷，但他却可以用智慧能够胜过这个打仗的兵器，能够救这个城。
嗯，
然后来一个转折，因为当我们那么想，那是不是说这个罪就很软弱，就很无力？
嗯，
或者它作用很有限？那他不是这样。
嗯，
他说那个罪一个他也能够败坏许多，他的影响力也非常大。我在想他这个是不是他在提醒我们，就是说你不要以为那个罪他对你的影响很小，你不要以为只是一个一点点没有关系。
那底下说的这个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他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那个小城那个智慧人把他救了，那个被藐视没有人纪念的智慧人把他救了，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又被一个罪人败坏了吗？被愚昧所败坏掉吗？
是不是这样呢？我不知道，但我只是在想这两个对比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智慧固然可以很有能力，
嗯，
但是那个罪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可怕。像我们这边搞这个大麻合法化的问题，在那边争论，然后很多人就说，哎，这个都已经存在了嘛，都已经几十年，早大家都知道，那些学生啊都在抽了，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干脆就让他们合法化，政府把它更好的管理起来，政府还可以从中收些税， 不要让这些钱全给那些黑帮给挣
了。对，这是美国人的讲法，而且美国人说你不要去抓这些人，可以省掉好多钱，空出来好多监狱。
警察不要去管这些事啊，警察可以减少很多事，
警察管的事越来越少。
然后呢，大家经常就觉得啊，这些事情好像，哎，我也不抽大麻，那我周围这些人也不抽，那我不抽就是跟我没有关系。但是问题就是这一点点一个一个的罪在你的周围，整个败坏你这个世界，或者说败坏很多以前已经成就的上司。
嗯，你没办法想象，你们那边迟早有一天，就像当初的老钟一样，满街都是抽鸦片的人。
对啊，可以这么想象啊！明天有一天，大家都可以搞一个大麻的 party 了。
嗯，
现在比如年轻人聚会，哎，我们喝喝酒，喝喝啤酒。
嗯，
那下次就以后就可以变成大家聚在一块抽抽大麻嘛。
是、啊。
也可以搞出一些商店，现在有很多酒吧，那也可以搞出很多大麻吧。到里面就专门抽大麻的嘛，
还是卖波霸奶茶比较好一点。我想他这个底下呢，不是在讲说败坏了前面的智慧和尊荣，因为他从十七节开始，他就把人分成两种了。
嗯，
你看，尤其到了十章第二节、第三节以后，有一种人叫做智慧人，有一种人叫做愚昧人。这个智慧人呢，是在安静中听众先知的道理，听救恩的道理。听那个圣经所说智慧人的言语、嗯、还有一种人呢，是专门跟着愚昧人在那喊的。
嗯，
你不但听，你还受他的掌管，跟着那些叫嚷，跟着大家起哄。那他底下所说的这个败坏呢，是讲到你这个受教者，或者是听从智慧，或者是听从愚昧的人，讲到你自己身上的败坏。新约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啊，光和黑暗的交界在哪里呢？主耶稣也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要听从这个智慧的话，你就要绝对的听从。
对，
你不能里面掺一点点的死苍蝇，你不能在面里面掺入面酵、
啊、
一点愚昧就能够让全团发起来。这是讲到我们这些受教者的人、
嗯、
因为说到最后呢，所罗门不是在找一个公理，他是在说我这个人、嗯、作为一个人天下这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嗯、
即或你找到这个广大的智慧，即或你不像别人这样藐视他，你还需要晓得，你还需要晓得，你自己要小心啊，一点点都不行。
对，这讲其实当我们这么看的时候，就是你所罗门也不行，大卫也不行，都因为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对，败坏了他们的智慧和
败坏
尊重。在十章第二节的话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说智慧人是右派的，愚昧人是左派的呢？
啊，对呀、啊，我也在想。啊，
愚昧人的心居左，你的心在你的左边还是在你的右边？
我们都在左边啊。
这话怎么说
的？你想，哎，这个我们都是愚昧的。
所罗门一定知道他自己的心是在左边的。
对呀、啊，他为什么说智慧人心居右，愚昧人心居左？
不见得是讲心脏，但怎么说呢，骆驼兄？
哦，
怎么说？
如果我看你的心的话，你的心是在我的右边。如果我们两个面对面的话，
你这个话跟你太太讲的可以，这可以谈恋爱的。你的心是我的右边的心，是我的智慧心，对吧？我自己的心那就是一个愚昧心。你这个很好，我多爱你。还有什么解呢？你这恋爱解经法。智慧人的心居右。
为什么说他在这个我们中文说居右，这个英文他说是 it's at his right hand。
对啊，
在他右手。
那是
在右手和跟这个我们说在右边有没有区别？
至少你可以说右手一定是右边，没有一个右边是左手。
这个 right hand 和 left hand 什么区别？
他右手就讲他权力嘛，对吧？
对、啊、
他在神的右边坐下来。
他是以右为上，对不对？
应该是。
圣经里面是以右为上，中国人传统里面是以左为上。
哦，真的吗？有这样事情吗？
啊、不是，以前中国那个朝廷这个封官的时候，不是左大夫、右大夫？
有这种事情啊？
左将军、右将军，虽然都在两边，但是他两个还是有稍有区分，有一个稍微高一点。我记得是以左为上。
这我不知道啊，以皇帝的左，以你自己的左了。
啊，以皇帝的左。如果去查那个以前他这个官衔，他这个不是有经常用这个左右来表示？
对，但是哪个大？哪个小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嗯，这有两个解释，两个解释都是这种灵异解经法。第一个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一个钉在左边，一个钉在右边吗？
啊，
对吧？
哪一个德就？
哎，那就照着所罗门来讲了，是右边那个德就。
右边。
路加福音没有讲哪一个，他光说有一个，又说另一个。
没有说定在哪一边的一个吗？
没有，但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但你总是有一边是左边，有一边是右边。你或者以耶稣为准，或者以在底下观看的人为准。总之有一边呢。
OK，
有一个是智慧的，有一个是愚昧的，对不对？
这个好像有点太灵异了。
不会，不会，不会。你上次表现这么好，你把那个一个智慧人解出来，我现在蒙哥总要表现一下。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更灵异一点。其实所罗门知道他自己的心是在左边嘛，这左边的心是属肉体的心，对吧？右边的心是圣灵给我们的，圣灵要成为我们的右手，就像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一样。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右手拯救我，你右手扶持我。这个从所罗门的爸爸大卫的诗篇里就有这样的讲法嘛。圣灵要成为我们的力量、
okay.
啊！你要倚靠右边的心，不要倚靠你这个左边属肉体的心呢、啊。
你可以这么说，对，因为你说你说我们有两个人在里面，一个是 wise man， 一个是智慧人，一个是愚昧人啊。愚昧人就是原来的这个属肉体的，对。
你觉得这个比刚才那个好一点是吧？
那有没有比较不灵异一点的？
不灵异一点，你就要去查了，左派右派是怎么回事？
现在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是右派嘛？
对，
民主党是左派嘛？
那骆驼，你还别说，如果我们真的去查这个左派与右派在哲学思想上的滥觞，就是谁开始用左右这两个名词，而且为什么用这个名词的时候，你会吓一大跳。那很多年以前我找过，我看看现在能不能找出来啊？这个。你从大英百科全书这一段来念就知道了。
嗯，
我大概把它翻译一下，就是黑格尔思辨哲学里面的一个大师，叫做大卫史特劳斯，他写了一本书批判耶稣的生平，真的跟主耶稣有关系。他说这个基督教的福音的基础信息只是为了要所谓的人神合一啊，天人合一，但是四福音书里面所讲的这一些神神秘秘的东西，还有基督的降生等等呢，是早期信徒制造出来的一个产物。那至于它的真意呢，你只能够从哲学来了解，你不能够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接受。他又把自己这个思想的脉络叫做左派，所以还是所罗门预先所讲的，你没想到吧？这个也是一个预言，愚昧人的心居左，谁知道三千年以后真的有人这样起来，对于神的智慧、神的计划加以批判，还把自己叫做左派，他嘲笑不与他一同看见的人为右派啊，然后这个观念又被拓展到欧洲那个时候的民主革命啊，对于君权神授这类的话呢都开始挑战，于是保皇党一般被称为右派，反对这个传统的叫做左派。那是不是真能这么解？我们说到此就可以了。然后什么叫做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这什么意思啊？
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
什么叫做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有这样的事吗？
他虽然没这么说，但他所行的，
对对，
其实他所说出的话去表现出他的愚昧。
对，那个叫做他的行路显出无知，这个显出来的无知就等于你在对众人说我是个大笨蛋。
嗯，
这像什么事情
啊？这种事情其实你说可大可小，说到我们自己个人身上也一样啊。
嗯，
对不对？我们也做过很多这种糊涂的事情，当你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无知嘛。
但他是说行路，行路还不只是讲到做事呢。
其实用行路就是在表示我们这个行事为人的这些，
或者说人生的方向，你在往什么地方走？
人生的这个很多的，对啊，选择这个，选择那个。
你把它很多的点连在一起，就叫做行路。
很多事情的决定。
是啊，像主耶稣讲的，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啊，进去的人也多。这个，你的一生在往哪里走？你是不是一个真正说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的人？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你这一生所走的轨迹，你的方向能不能很清楚的给自己看见，同时也给世人看见？ 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啊。那个叫做行路，要是你自己都很骄傲的讲说我是无神论的，哎，我相信无神论，或者我相信进化论，你不要说什么别的，这几个字摆在一起就显明有多愚昧。
嗯，
你怎么又相信进化论，你又说进化论是个科学呢？你怎么又可以说我相信科学呢？这些话的愚昧程度是匪夷所思啊，亏你还是个博士，对不对？
嗯，
你什么叫做相信进化论？进化论是个宗教让你用相信的吗？你为什么要说我相信无神论呢？或者说我什么都不信呢？哪有这样的人叫什么都不信的人呢？
对，
不是
I believe nothing，
对，
还是 believe，
一天到晚在跟自己在向众人向世界宣告你有多愚昧。很多这样先到审判台前的人呢、这个都是愚昧愚昧愚昧。耶稣已经替我们的罪死了，已经把我们赎出来了，哎，你偏偏你要回去。
是啊，
有好多好多的东西是化石，是被大水的时候被神审判被神淹没的啊！我们明明是挪亚的子孙，你要说那个是我老祖宗。你选了一个该隐呢、你选了那些在洪水里面被灭绝的猴子来作为你的祖宗，那上帝已经不用定你的罪了，你已经宣布你的愚昧了。像以色列人那时候跟比拉多讲啊，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头上，这个更是愚昧人的呼唤，愚昧人的叫唤。你看看那句话有多么愚昧，那个后果是多么严重。耶稣已经把我们的罪背去了，你却仍然执意要把自己的罪背在自己身上，说大丈夫做事一人就一人担，那你就继续到刑罚，到地狱，到不灭的火里面去担着吧。这个叫什么
愚昧？
是不是还有比这个更大的愚昧吗？没有了，没有了。你不但对众人说你将来在神的面前，神都还没讲话你已经讲了，这是不是你的罪？是我的罪，谁负责？我负责。
对，
对吧？
你已经认
了，耶稣替你还了，你要拿回来，你硬抢着，不我付钱，我付钱，对吧？中国人抢负债，哎，你们加拿大是不是还要抢付钱呢？中国人基本上抢不抢付钱？
这个还是根据各国人的传统吧。
嗯，
基本上还是中国人呢、我接触很多其他族裔的也很多，也是有这个习惯，
也是会想付钱的，是吧？
也是会有这个想付钱。
这个可以写成一个福音单张哈。我说我说抢啊抢啊抢，主耶稣替你的罪已经还了罪债。
对，但是当如果你知道你是站在这个审判台前面，没有人抢着去认罪的，
抢
去承担这个罪。
不，主耶稣背得起我自己，我
在这边抢啊！
今天我付，今天我付，我付自己的罪债。
对啊、到了那个法庭的时候，大家都在
推，
尽可能的洗白自己，都在拖为自己这个推脱吧。
嗯。所以你看看这个，如果从上次骆驼替我们解出来的这个营救这个小城的智慧人被人藐视的小城的智慧人，那底下好像都能讲得通了，是吧？
都可以这个
灵
异解，
对对对，就一路就解下去了嘛。但是我看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暂时休兵了啊？
可以啊。
好了，骆驼，那我们就下回再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 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诗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